弟兄姊妹，大家好！非常欢迎有线上的弟兄姊妹，还有我们在课堂里面实际上课的弟兄姊妹。那我就再提一下哈，就是我们这堂课以赛亚书这一次我们一共会有10堂课。那么在这10堂课里面呢，每一次上完课以后的大概2天之内吧，我就会发一个家书给你们。那我的家书呢，还有加上作业哈，还有加上作业。这个作业呢，你也不用太紧张，也不是真正的要什么考大家看看怎么样，只是帮助我们能够来 review 哈。那我刚刚有稍微开玩笑一下，我就说，那我一看大家的作答，我就知道哪些人有上课，哪些人没有上课。那比方说，我举一个例子哈，我在我的那个作业里面有一题目，就是说，有四个，就是以赛亚历经4个好王哈，很多人都说，都说 yes。你知道以赛亚是历经4个王朝，但是在这个4个王朝，我们现在如果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第1章哈，他讲到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这4个王里面，其中有一个王是被称为是不好的王啊。那你知道圣经上什么叫做好王，什么叫做不好的王？那所谓不好的王，就是不愿意听从神的话语，去什么去拜偶像的这些的王叫做不好的王。那么因此呢，在这个4个王里面呢，亚哈斯，圣经上就说他是什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恶的事是什么？就是拜偶像等等啊，这个行恶的事。那如果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就表示这个王是什么？是敬畏神的。那么当然，在每一个王的身上，他有一些是敬畏神，会不会犯罪呢？会，这个敬畏神的王会不会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他有犯罪的时候，或者他有没有软弱的时候，都有的哈。就比方说，我们看到，等于我先提一下，比方我们讲到这个乌西亚王哈，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乌西亚王，其实这个乌西亚王在圣经上是一个是一个很好的王。这个王呢，好的时候呢，他是什么？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么这个乌西亚王，他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呢，哈，在圣经里面，在历代志下第26章里面提到，乌西亚王还有另外一个王一个名字呢，叫做亚撒利亚，亚撒利亚王。所以乌西亚王他有2个名字，亚撒利亚王跟乌西亚。那我们大部分记得的他还是记得他是乌西亚王，那么这个乌西亚王他做王做了非常的久，他一共做了多长的时间呢？一共做了52年做王，在犹大国做王做52年。但是到他年老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就心高气傲，心高气傲啊。那么他这个心高气傲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的心高气傲就是说，他很想去圣殿里面去烧去，可是这个圣殿里面烧香的事情不是王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祭司所做的。所以当时的祭司呢，就去劝他说：“啊，你不能做这件事情啊。”可是他不听，所以他就在圣殿里面就点在香坛上点香，叫因此呢，马上神的愤怒在他身上，他就怎么长大麻风？长大麻风，所以他就因为这样子，他后来死亡。所以我们今天在以赛亚书的第6章里面会看到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其实他这一生的日子都做很多好事情，可是什么到晚年的时候，心高气傲。那我们如果讲到这个西西家王呢，西西家王做王的日子也很长，也很长，但是呢，当然不如这个乌西亚王哈。那西西家王做王的日子一共做了29年，也算是蛮长的哈。 我们现在美国总统就做4年，如果连任就8年啊。那他呢？他是做了29年的王西西加。那西西加王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蛮好的王，但是呢，西西加王到什么？他一直到他后来生病，他生病的时候几乎要死，他就在神面前跟神什么求求神怜悯他。后来神多给他什么？多给他15年的日子。那么这15年的日子里面呢？很可惜，他就什么就开始骄傲，所以在他最后的15年不如他前面的日子，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些虽然是有些王是好王，但是刚开始的时候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呢，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讲说哈，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要看这个人的结局如何哈，也许他前面50年都好，可是最后2年做不好是什么？也是败坏了他的名声，哈，所以我们就看说，我们要看一个人的要什么，看他这一生的日子。那么还有一些人，他也许刚开始的时候不见得是好的，但是看他结局的时候呢，那有些人后来悔改了，能够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可以想到有这样子的情况哈。那么所以在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讲到，以赛亚历经了4个王朝，那最不好的王是谁呢？就是亚哈斯。他从一开始到结尾，他都是什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哈。所以这个题目，我看到很多人在作业上面的时候，都没有答对哈。那好，那我们今天就再一次，我们就来看以赛亚书的第二讲哈。那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读你的话语。主啊，求你今天早上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主啊，求主你的灵透过你的话语，真是能够将你的话语好像扎心一样的，能够扎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了解你的心意如何。主也让我们在你面前，真是有一个谦卑的心，有一个谦卑的灵。主啊，愿意按照你的话语的教导，我们来行你眼中看为正的事。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那么，今天我们看以赛亚书的第二讲哈。那当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二讲的时候呢，我们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在以赛亚书里面哈，前39章都是好像一个旧约的缩影，那么后面的27章是新约的缩影。那我们提到旧约缩影的时候，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在旧约里面是比较多是我们会看到神的审判、神的刑罚、神的预告哈。那新约里面我们看到神的救赎的恩典。那么所以当今天我们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的从第一章开始看的时候呢，我们很清楚的从以赛亚书里面，我觉得这一个以赛亚这个先知哈，他是一个应该是文学造诣很强的人，因为当他在写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他的字里行间或他整个这个写书的格局里面，就看见说他是交代的很清楚的一位先知啊。那所以刚刚在我们这边提到说，以赛亚呢经过4个王，那这个4个王他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们都是什么？都是犹大王。那我们上个礼拜也特别提到说，以色列这个国家他曾有南国跟北国，南国被称为犹大，北国被称为什么？以色列。好，所以这个是讲到南国的事情。他做犹大王的时候，那这个以赛亚得到默示。那这个默示里面，因为他是在南国做先知，所以他所得到的默示，或者说他从神那里得到的启示，都是对南国来诉说，对南国来 分享哈。那么，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什么？南国就是犹大，他的论到犹大。那么，然后提到什么？提到一个城市，就是耶路撒冷啊。那在整个的南国里面，我们看到最重要的南国就是犹大国，在南国里面的最重要一个城市就是耶路撒冷哈，就是耶路撒冷。那么，当我们看到他在对这个南国犹大跟耶路撒冷来讲论的时候哈，他一开始就来指责这些百姓的悖逆神的事情。那么，他在这里用指责这些百姓的时候呢，我觉得他很有意思，开宗明义就马上就把神的这个不喜悦的事情、悖逆神的事情，这一个神要责备他们的事情，开宗明义就马上就跟他们来诉说哈。那么，所以他在这里就提到几件事情。第一个呢，他就提到在这个以赛亚书第二章哈，第一章第二节，他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既悖逆我。”这个悖逆我的时候呢，他提到牛认识主人的，牛认识主人，驴也认识主人的槽哈，但是说什么？以色列却不认识我。那么，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看到神在这里其实是用一个非常伤心、非常痛心的，在这里指责他的，指责这些百姓。那么，当我们提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其实神与我们中间的一个关系，哈，是什么关系呢？就是一个父亲跟儿女的一个关系。所以，神在这里提到的是说，他说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啊，我养育儿女。”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关系。那么，我们常常在祷告里面，我们也讲到说，我们在什么天上的父啊？那我们信主归入耶稣基督名下以后，我们就成为什么天父的儿女，对不对？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就是天父的儿女。所以神非常看重他跟我们中间的一个关系，是一个父亲跟儿女的关系。我们那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圣经里面也说，我们看看天上的飞鸟哈，这个什么地上的百合花哦，我们就可以知道天父跟我们中间的一个关系。所以神很看重的就是这一个关系。那么神养育我们，他跟我们的关系，他说他是好像一个父亲来养育他孩子的一个关系，但是没有但是呢，他说以色列的百姓好像却不在这个关系里面，却不承认这个关系。虽然是在神是他们的父，可是他们什么却不认识这位阿巴父，却不认识这位耶和华啊。这是第一个在这里对他们的一个责备啊，说他们悖逆神。第二个，我们看到在这里的责备呢，就是在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二节的第四节的地方哈，神称他们是一个犯罪的国民，也担着什么罪孽的百姓。那我在这里要提一下哈，每一次我们提到罪孽的时候，就不只是讲到你现在现状里面所行的行为，提到罪孽的时候，一定跟你的祖宗、跟你的上一代、上两代、上三代有关系。所以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追讨罪和罪孽，直到什么三四代。好，所以这个是罪跟罪孽。那么因此呢，神在这里说，你们这些百姓，这些国民是什么？是担着罪孽的百姓哈，而且行神眼中所看为的恶事。那讲到这些他们跟神的关系一个离弃的时候呢，神就在这里说什么？他们藐视以色列的圣者哈，藐视以色列的神，藐视以色列的圣者。怎么样叫做藐视呢？他说他们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我这一次再一次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就是今天我们要讲到一个人啊，如果我们今天所属主的儿女，我们怎么样 叫做藐视神呢？藐视神，你知道我们应该是跟神很亲密的，我们是他的儿女。但是圣经上在以赛亚书这里特别提到藐视，在这里说他们藐视以色列的神的时候，是说什么？与他生疏，就换句话说，就是跟他的关系很远，跟他什么好像很不亲近。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藐视。哎呀，我就想，那我在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好像圣灵也再一次就是提醒说，今天我们可以来想想看，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非常远的，是若离若即，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叫做什么？我们就叫做藐视神嘞。好，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我们就在那里藐视神。所以我觉得提到这里的时候，好像再一次要提醒自己，我要跟神的关系要什么？不是疏离的关系，是靠近的关系。好，那么因此呢，在这里就看见说，那你也许你会说，哎呀，我每一个礼拜都来教会呀，我现在很乖哦，实体聚会我都来哦，我不是那个，我没有偷懒哦，好。但是呢，神看的是什么？这个疏离的关系，神要看的不只是我们实体，神看的也是我们的内心。那么因此神在这里就指责这些以色列百姓的第三个方面。好，神在这里指责他们是什么呢？神在这里说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落入在一个宗教仪式的敬拜里面，宗教仪式的敬拜。好，那我们看见这个所谓的宗教仪式的敬拜，特别在这里我们就想到，你知道宗教仪式的敬拜，因此呢，这些在这个以赛亚书第一章，我们从那个12节我们就可以看见，神说什么？你们来朝见我，朝见我却怎么样呢？践踏我的愿语。怎么样朝见神又践踏愿语呢？就是说，你虽然来到神的面前，在这里特别提到有月数呀，有安息日啊，有筵宿会呀，有宣召的大会啊，也在那里什么献祭啊，献什么用公牛啊，用羊啊，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在神面前献祭。但是神却说什么？如果你们的心没有来归向神，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什么？都是徒有外表的仪式，没有内心，没有内心。所以这也是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是疏离的还是近的？是我今天人坐在这里，但是我心里想到是别的事情呢，还是我看起来好像我在我都有守节期，我都有读神的话语，但是我的心却不在这里。那我常常会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今天在小组里面，因为我们教会是小组教会，那我们在小组里面今天可能轮到说我要今天要轮到我领敬拜啊，我赶快去找诗歌啊，找一大堆啊，要领什么诗歌。那会不会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在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里面却没有一个真正敬拜的心啊？那这个就叫什么？就是徒有外表，没有内里的真实。那么还有呢，我们读圣经哈，那我们在小组里面也许今天会轮到你要带领今天晚上的查经。那我是什么？我是只有在今天晚上带领查经的时候，我这个礼拜来读圣经，还是呢什么？还是我每一天我都愿意来读神的话语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可以自己想想看我们自己的状况是怎么样。那我曾经在上不再一样的课，好像我有跟弟兄姊妹分享哈。那我对我个人而言，我就发现我跟神的一个关系，我自己是常常用眼泪来做衡量哈，用眼泪来做衡量。如果我今天读圣经，我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不再掉眼泪，我不再受到感动，我就知道我是什么，我是在疏离神，我不是真正用我的心读神的话语。如果我今天在敬拜的时候，我掉不出一滴眼泪来，我也发现什么？我跟神的关系是在疏离当中，不是在 近的，那个拉近的一个关系里面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很多的情况里面，对我个人而言，我是常常用眼泪来测量我自己跟神的关系是如何啊，所以我很喜欢，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说到，我们服侍主是要眼中流泪啊，我觉得眼中流泪的服侍，可以让我们看到我跟神中间的一个关系是如何，所以他在这里特别提到，你们是藐视以色列的圣者哈。这个以色列圣者，今天我们讲以色列的圣者，我们还有唱一首诗歌叫《以色列的圣者》哈。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以色列的圣者就是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被称为以色列神的百姓，所以今天他们在那里藐视以色列的圣者的时候，其实神就跟他说：“你们就是藐视我。”哈，好，那我们看见这里，因此呢，神说，即使你们举手祷告，我也不看；哈，你们祈祷，我也不听，因为什么？不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哈。那我们再看，因此我们看到他们落入在宗教仪式的敬拜里面。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神在那里指责他们的时候，提到他们是犯罪又作恶哈。那么这个犯罪跟作恶呢，我们可以也可以从圣经的经文里面看到哈，他们的所犯的罪所做的恶呢，是不但是对神，也是对人哈。那这个作恶，我觉得，以赛亚书第三章第八节蛮有意思的哈。以赛亚书第三章第八节说，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那我们看见很多的时候的犯罪跟作恶是落在什么？舌头跟行为上面，哈，所以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舌头不犯罪，我们就算是一个什么完全人。但是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舌头犯罪，我们的行为怎么样，更是很多的时候有犯罪，哈。但是我就觉得这一节经文讲太有意思了，舌头和行为，舌头和行为。换句话说，也求神帮助我们，像新约雅各书里面说，我们不要一口两舌，哈，我们的口不是要来赞美神，不然我们就会什么被仇敌利用，哈，去说那个不好的话语在口舌上来犯罪，哈。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神对他百姓的一个责备。那因此呢，神在这一个责备他们的时候，神还是以怜悯为怀，所以他责备他们是希望他们可以怎么样，可以回头，可以悔改，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因此我们就看见啊，以赛亚书第一章16节到17节，我们一同来念好吗？你们要洗涤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所以神在这里呼召他的百姓要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见神在这里说到，你们要洗涤自洁，哈，表示什么？要认罪悔改啊，还要什么？把你们的恶行都要除掉。那么这些恶行有什么不公不平，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啊？还有什么去欺压那些孤儿啊，寡妇啊，哈，没有什么去顾念到这些，这些社会公义里面，我们也看到，就是跟神跟人的关系，神都要呼召什么？呼召他们来悔改，悔改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也知道，以赛亚书我们也很喜欢这节经文。当我们呼召悔改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跟我们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怎么样？白如羊毛。”感谢赞美主。所以在以赛亚书这个第一章的第18节里面讲到，这节经文我没有打出来，但是我想我们在读的时候，这节经文应该 常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罪虽像朱红，也可以变成什么？可以变成雪白。哈利路亚，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哈。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神实在是太怜悯了，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来承认哈啊，愿意悔改的时候，神的怜悯就要在我们的身上。那我们再看到这里哈。那然后我们看到刚才以赛亚在这里说哈，他论犹大和耶路撒冷。那么因此我们看见犹大跟耶路撒冷，我们要来看一下这犹大跟耶路撒冷的短短的小历史啊，短短的小历史。那么因此呢，在第二章，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到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再一次提到他的默。他所得到的默示是犹大跟耶路撒冷。那么因此我们来看犹大跟耶路撒冷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情况啊？那犹大跟耶路撒冷呢，那我想我们要从很早的时候我们要来看啊，为什么跟犹大跟耶路撒冷是这么的重要。如果我们看出埃及记的时候，是当年的神带领摩西要摩西带领希伯来人神的子民要到那个神所应许之地。那么因此呢，在出埃及记的15章17节这里说到，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啊，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 Actually 我们都知道，当这个摩西要带的以色列的百姓要进入神所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的时候，当然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是迦南美地的那一块地啊。但是进到那块地里面，我们现在看到，其实在迦南地或者是说在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有非常多的城市啊。那么到底是哪一个城市呢？是哪一块的地方呢？是神在那里说，这个是我要把你们放在我产业的山上。到底是哪一块的地方呢？是神的住处。到底是什么地方呢？神说我要在那里来建立我的圣所。其实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都不知道，神也没有很清楚的告诉他们是这块地还是那块地，只告诉他们说什么，我要把你们带去，我要把你们栽在山上，我要让你们在那里什么建立圣所。我们知道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根本就还没有圣所嘛，对不对？好，但是神的话语就在，所以我们说神是有计划的。上个礼拜我们讲我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有计划的，他的计划里面，在他的计划里面就是要有一个属于神的山，有一个计划就是要去建立什么，建立一个圣所啊。那么因此我们看到当生命记的时候，这样生命记他们是在旷野的地方，也是在这个旷野的地方，神的心意就告诉他们说什么，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个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民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民的居所，唯独耶和华从你哪一个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你看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神多次的提到什么，他要在选择神所选择的地方立他民的居所，你们要去求问，你们要去献祭啊，你们要到那一个地方，神要把他的心意向你们来表明。可是弟兄姊妹，在生命记的时候，虽然神在那里说有要立他民的居所，要而且还要说什么，从你们的支派中有一个支派，从他那个支派里面要选择这个地方要为神来立名，但是神有没有在这里提到是哪一个支派呢？没有。有没有提到哪一个地方呢？没有。有没有提到这个圣所要建在哪里的？没有。有没有提到要为他民来立的居所在哪里们？都没有提到。这还是什么？上帝的计划，上帝的预言。好，那我们再看一下。那然后我们现在 就靠大卫的时候大卫和他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其实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呢，原来的名字叫做什么？耶布斯，是耶布斯人住在那里但这是大卫当时要去攻击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这个耶布斯人就讥笑大卫，就对他说什么哎呀，你赶不出什么瞎子、瘸子必不能够进这个地方。你想看大卫当时就什么，就是被不能叫霸凌，这叫什么？就被欺负所以人家就用话语看不起这个大卫。但是那个他们觉得大卫一定没有办法攻下这个耶布斯这块这个城市，就没有想到大卫却攻取了耶布斯那大卫攻取了西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所以我们在大卫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地方，大卫攻下来的地方被称为是什么？这个耶布斯被称为是西安的宝藏，因为大卫把它攻下来，所以这个地方又叫做什么？大卫的城。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讲到大卫的城，讲到西安的宝藏，讲到耶路撒冷，这都是什么？都是在那一块的范围的里面。然后呢，我们再看到诗篇78篇第67节跟69节说，神的心意里面说到，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之派，却拣选犹大之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盖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所以在诗篇里面，我们就看见，刚才我们一开始我们有提到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大卫跟那个时候所罗门之后，我们看见分为两个国，一个是南国，一个是北国。南国是犹大，北国是以色列。那我们也看到，在南国的这一个南国里面，是以犹大支派为他们的代表，北国是以以法莲支派为代表。那么我们讲到以法莲的时候，我们都晓得雅各一共有12个儿子那么当时雅各有12个儿子的时候，那雅各为他这些儿子来祝福的时候，神就跟他也跟雅各说什么？他的2个儿子，一个叫做以法莲，另外一个叫做马拿西。马拿西其实是长子，不是长子，马拿西是这个比这个马拿西以法莲，就马拿西是比以法莲大的那应该这样讲，以色列有雅各有12个儿子，他儿子里面其中的那个约瑟约瑟有2个儿子，大的叫做马拿西，小的叫做以法莲那么神就什么提升这个以法莲。所以当我们今天讲到北国以色列的时候呢，是以以法莲为代表的。可是我们看见这个长子的名分，既不归当时的犹便，也不归什么，也不归这个以法莲神却怎么样拣选这个犹大支派，犹大支派。好，那所以我们就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有机会我们再讲那一段的历史那么当大卫的时候呢，他就有心意什么，要为神来建造圣所。所以为神来建造圣所，但我们也晓得大卫怎么样呢？他也是犯罪，得罪神。好，那么神也说什么呢？神也说你流了太多无辜人的血。好，因此呢，建殿的时候，神说你不能为我建殿，要什么？要你的儿子所罗门来为我建殿。那么我们刚才看到了有锡安的宝藏，有大卫城，有耶路撒冷，所以神建殿的时候是建在哪里呢？是要建在这个耶路撒冷。好，那这个大卫不能建是在他的儿子所罗门。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这个历代志下3章1节说，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亲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 二人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把我们刚才所讲的差不多都包括在里面了。这一个在耶路撒冷来建殿，这个耶路撒冷是当年的亚伯拉罕的时候是摩利亚山，在大卫的时候是耶布斯阿尔南人的禾场上，这个是大卫，神告诉大卫指定要建殿的地方，来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阿门。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把这个稍微提了一下。这个图呢，那个去过耶路撒冷，可以应该看过哈。那这边有几个，那我现在站在，你一看大概就知道前面有一个像竖琴一样，就大卫什么弹琴赞美主，所以这个是什么？在那边建造了一个大卫的城哈，大卫的城。然后呢，你再看旁边两个图，这个就是古迹。那这两个古迹现在这个古迹现在都被挖出来了哈。我不晓得你哪一年去以色列，我在我们当中去以色列。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去的时间不一样哈。那么这个呢，是现在在以色列这块地方已经被挖出来了。如果你现在再去以色列，比你们现在看的照片挖出来的古迹更多、更完整哈。所以这个古迹挖出来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这边就是大卫的城，所以它那个上面都有。怎么样？都有他们的标记，都有告诉你哈啊，这个，所以给大家看一下，那是我还比较年轻的时候哎。那大卫和所罗门时代的耶路撒冷，从这个图里面大概可以看见哈，绿色的地方就是他们所建的这个就是圣殿的所在的地方哈。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下面一点就是大卫的城哈，那在旁边有个 Western Hill，就是现在他们叫做西山哈这个地方。那我再给大家看一个这个那所以通常在这个绿色的这一个常常你先看到绿色跟那个我们又可以叫做那个又叫做圣殿山哈。好，大卫的城，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旁边有橄榄山、西山哈。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那个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哈。好，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呢，是如果是约旦河的一个纵坡面哈，你可以看到有加利利海、死海，但是从就是把这个图这样倒过来看哈，这样倒过来看，你可以看到有这一些的山哈。好，那然后我们再看啊。你看啊，末后的日子啊，以赛亚书2章2节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啊，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好，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希尔山，有基利新山，有加密山，有锡安山，还有什么黑门山。好，所以你去以色列的时候，到处都会看到山，哈，很有意思。感谢主。好，那我们现在回到以赛亚书2章这里说到哈，他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那我们在这里2章2节就提到哈，预言到一个末后的日子。那我想我们2个礼拜以前，我们有参加这个。这个预言圣经日那一天的时候，我有特别提到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哈。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常常会提到末后的日子，那我们也常常说啊，现在就是末后的日子。但是圣经里面常常提到末后的日子，在旧约里面提到末后的日子，或者提到什么在那日。到那日啊，那么但是呢，我要再一次说，圣经里面这些先知，当他们从神那里领受，不管是异梦异象的时候，常常当他们在领受的时候是没有时间的，是没有时间性的，所以他可能看到一个异象，但是这个异象也许是当时的，也许是以后日子的，所以呢，当他们写出这些书来的时候呢，他们常常会写到说，末后的日子，在那日到那日，都很可能什么，不见得是当时的情况。那么因此，我们大概可以从圣经里面可以归纳几。 方面末后的日子。好，末后的日子提到什么？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未来即将，就好像以赛亚在这里提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其实啊，对，我在作业里面还提到说，以赛亚哈是那个是南国的先知，那我们都知道。但是我的题目是说，以赛亚是这个南国哈被掳的先知啊，这题目就不对了。很多人说 yes， 以赛亚是什么？被掳前的先知，被掳前的先知。所以当以赛亚在那里说末后的日子，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是讲什么？有的时候他讲的是什么？被掳以后的事情，那个时候他还没被掳，他是被掳前的先知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末后的日子有未来即将发生的事情，有讲到什么以色列跟犹大王国啊，王国呢跟被掳的情况。那我们都知道，被掳的时候，亡国的时候是北国以色列先亡国，因为没有一个王是，是好王嘛，哈。那他们是先亡国，那然后是什么？那犹大国不叫亡国，他们叫被掳。所以我们在圣经上看，以色列是亡国，犹大是什么？是被掳，哈。那这个末后的日子里面提到，在那日到那日也讲到什么？他们被掳以后，神给他们的应许说，70年以后你们要回来，所以有被掳归回70年。好，那被掳归回70年以后，我们也看到，其实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他每一次被掳的时候，圣殿都有什么？圣殿都被毁。所以我们看见有圣殿的第一次被毁，第二次被毁。好，我们看到以色列王国的时候，圣殿也被毁。然后呢，我们末后的日子到那日的时候，我们看到被毁以后又提到什么？主来的日子。好，那这个主来的日子里面，末后的日子又提到主来的日子。那主来的日子就有弥赛亚第一次来，弥赛亚第二次来，对不对？好，所以主来的日子有的时候是提到第一次，就是讲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是第一次来，对不对？好，有第二次，讲到末后的时候主还要再来。那我们看见那也有讲到以色列的复国。好，那不但以色列复国，我们上礼拜有提到死海古卷1947年当他们找到这个以赛亚书1948年以色列复国。好，所以我们看到有以色列复国。那么以色列复国以后呢，刚刚开始复国的时候，他们的地图不是完全的在以色列人手上，还有什么？后来还有什么六日战争等等。好，我们看到这样子。那现在呢，我们也看到这些年间有很多很多人回归。好，我们回归的回归的犹太人。然后这个再来日子还有提到末日的审判，有提到主耶稣再来的审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讲到末后的日子，其实什么有好多好多不同的层面啊。所以我们在读神话语的时候，我们每一次还要什么前后文来对一对看，那新约旧约要对照的来看，我们才能够比较明白到什么叫末后的日子啊。那么在这里提到说，末后的日子，神的殿、神的山必要坚立，在第二章第二节特别讲到哈，他说，末后的日子，神的山、神的殿都要坚立。所以在第三节的地方说哈，他说什么？必有许多国的民哈，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哈利路亚。这一段的经文是这些年我去以色列27次，今年要去第28次。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在这个末后的日子，虽然这个末后日子可能 还长着很呢，但是什么呢？神说耶和华殿的山，他的殿都是我们要去的。好，所以我们还要彼此吆喝一下，说来吧，让我们奔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好，为什么训诲都是从这里发出来的？阿们。好，那我们提到这里呢，我们不能不来唱这首诗歌吧。好，我们来唱一下这首诗歌。好， 让我们来等，让我们来等，等耶和华的苏，让我们来等，让我们来等，让我们来等，等耶和华的苏，哪里有主就有自由，哪里有主就有喜乐，他要教导他的话语，指示他的路，哪里有主就有能力，哪里有主就有慈爱，这些祝福都是你的，你是需有路，让我们来等，让我们来等，让我们来等，等耶和华的说，让我们来等，让我们来等，让我们来等，等耶和华的说，哪里有主就有自由，哪里他要教导他的话语，指示他的路，哪里有主就有真理，哪里有主就有慈爱，这些救主都是你的，你只需要路，让我们来等，让我们来等，让我们来等，等耶和华的苏，让我们来等，让我们来等，让我们来等，等耶和华的苏，哈利路亚，好，让我们来登耶和华的山。阿友们觉得刚唱的时候心里好喜乐，那我们真的希望我们也能够真正来登这个耶和华的山。好，那感谢主，我也在这里也再次跟大家说，今年呢在11月7号到15号我就会带一个团队去耶路撒冷了，去以色列，还有去这个叫做什么约旦，会11月7号到11月20号，所以一定会在感恩节之前回来，我们在这段时间会去这个地方。那我欢迎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去过以色列的，或者你想去第二次的，都欢迎你能够报名能够参加。那我上次有说你从现在就开始存钱吧，那到时候应该到11月应该存得了这个钱去。我觉得今年去得成，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对不对，现在已经停火，然后从是不是今天，好像今天开始就开始释放人质，那虽然这个释放的人质还是很少数，但我们真的希望说这个新的总统川普上任以后，这个人质可以更多的释放，所以我相信今年去以色列应该是不成问题，所以我非常的兴奋，哎呀，真希望能够赶快去到这个以色列。我每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我跟你们说过嘛，我那个导游就说我要 come home 了，所以我每次听到那句话是哇，心里都想掉眼泪啊，因为我觉得以色列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家，就是我们属灵的家，也是一个属灵的家，当然生命和灵粮堂也是你属灵的家了，所以我们感谢主。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再看，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是继续的来为以色列祷告，能够去到这个国家。那我们看到第六节，在这里说到第五节说，雅各家啊，来吧，我们要在耶和华的光明中来行走。但是呢，神也在这里说，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关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必与外邦人击掌。那我们在这里就提到，神希望他的百姓，希望雅各家，希望犹大耶路撒冷，希望他的百姓都能够行走在光明中间。但是神在这里也在这里再 再一次责备他们，责备他们说什么？责备他们，为什么责备他们？而且责备的时候，神说什么？神说，耶和华离弃了百姓雅各家，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充满了什么？东方的风俗，做关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弟兄姊妹，你觉得什么叫做东方的风俗啊？什么叫做东方的风俗啊？那我们思想一下，东方的风俗，刚刚圣诞节才过哈，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说，这个东方来了什么三博士哈，其实不知道是不是三个博士啊，不因为是黄金乳香入末药，所以我们就觉得是东方三博士。那我们就思想到说，从东方来了几个博士去朝见耶和华。那如果我们今天思想一下，那个时候所谓的东方三个博士或者东方的博士，到底大概是讲到哪些国家呢？那我想在东方的这个国家里面，特别就提到土耳其，提到波斯，提到我们现在所谓的伊朗，就是土耳其、波斯、伊朗，这个叫什么？东方。那么，那我在这里稍微提一下那我记得在这个1999年的时候，1999年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我们就有一个祷告的团队，我们有五个人，我们准备那一年要去土耳其做祷告行径，那是我们第一次要去土耳其做祷告的行径，我们的教会那么结果呢？我们那个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弟兄，他的太太生产是生第三胎。那通常生第三胎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他生第三胎的时候就血崩，大血崩，差点命就没有了，所以是非常的危急。那么因此在那个时候呢，教会里面就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就觉得说讲属灵征战，说师母啊，说刘师母啊，你要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去土耳其做这个祷告行径属灵征战太大了，我们不应该去。那然后你看，你就把我们的弟兄姊妹陷在这个祸患里面所以当时就很多的声音这样子讲。那我们那个弟兄呢，我们跟他一起，我们五个要去的人，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说，那这位弟兄呢，他说他就是有信心，一定要去他要一定要去，他相信他的太太会在他去之前就能够被神来医治。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祷告，那很多的声音。那么那一天后来我们宣教部的那个负责人就跟我说，他说刘师母，你一定要去讲台上做一个解释，那不然的话这个声音太多了，说我们教会都在属灵征战。那刚好呢，那天他希望我要去做解释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快要离开那要去做解释的那一天，刘牧师不在嘛那所以我就比较有时间在讲台上分享，那我就上台就分享，就这样。就很奇妙，就是在那一天早上，我在那里想我要怎么样来分享我们要去土耳其的时候呢，我就想到神就说你看以赛亚书，所以那天早上我就读以赛亚书第二章那神就叫我读这一段的经文，就说充满了什么东方的这个风俗关照，充满了这些事情。那么所以那天神就让我在讲台上就分享这一段那分享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如果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二章，你就发现说，如果呢，他这里特别提到几件事情提到说，如果神真的是要来刑罚，或者神要来追讨的时候这些人都要什么？都要去躲避耶和华的面，都要去躲避耶和华的面。第十节说：“你当进入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那么在这一里面，18节、21节都提到什么？这些偶像要被废弃。提到说这些偶像要被废弃，神要兴起。要使什么地大震动，震动的时候人会进入石洞土穴，要去躲避。 耶和华的惊吓和什么和他威严的荣光。所以那天呢，神就让我用这一段的经文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分享到说我们要去土耳其，要去以这个做这个祷告行进啊。那你看到启示录第六章里面也提到什么？神要工作的时候，地要大震动的时候，人会惊吓，要什么都要去躲避神的面，要进到石穴中间，进到山洞里面，好，甚至于那种惊恐害怕的时候，宁可什么这个压在我们身上。所以那天早上我就用这段经文有跟弟兄姊妹分享到说，我们要去土耳其为这个国家来祷告。好，你知道真是很特别的事情。1999年的时候，1999年，大家记不记得1999年8月23号土耳其大地震？记不记得1999年8月23号土耳其大地震？那我们这个团队呢，是1999年的9月26号要去土耳其。所以当我们要出发的时候，我们要去的时候，我真的是感受到说，神说你们要去土耳其做什么？要去做祷告行进，因为在大地震当中，有许多人的心里怎么样害怕哈啊，这样子一个情况。那么当时在教会里面，很多的人不了解嘛哈，那么那这个就是在那一天。我分享的那一天是9月19号，8月23号土耳其大地震，9月19号我在讲台上分享。那因为刘牧师不在，所以那天我们有一个外来的讲员。那个外来的讲员是谁呢？是王永信牧师哈，他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了。王永信牧师，我想我们都知道，他是在我们基督教界在是非常有被尊荣的一位牧师哈。那王永信牧师那天一上台的时候呢，他就说哈，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有哪一个中国教会愿意为土耳其祷告。他在那里说，他说我今天听到的时候，我非常的震惊，我也非常的感谢神，我们有中国的教会愿意为土耳其祷告。他说其实我今天来到你们当中，我就是要来跟你们分享一个信息啊。他就从他的包包里面啊，拿出来一个地图，那个地图叫做土耳其之窗 Turkey Window。 你知道我们都听过 10-40 Window 哈，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听过 10-40 Window？ 是讲到世界上北纬10度到40度之中间的这些国家，佛教啊、回教啊、印度教啊，这个黑暗的权势很大，所以我们要为这个10到40之窗的国家来祷告。我们的教会这个事情已经做过好几遍了哈，但是那一天他说，我今天要跟你们介绍的是这个土耳其之窗。所以他说这个地图是刚刚拿出来的。他说你知道吗，在世界上回教里面有两种语系，一个是阿拉伯语，一个就是土耳其语。好，那我们今天一想到回教都会想到什么？阿拉伯，我们很少会想到土耳其。所以他那天就说，我就要跟你们分享，我们要为土耳其来祷告。哇，我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一直忍不住的掉眼泪，跟全身都颤抖，因为我知道那是什么，那就是神的心意。那感谢赞美主。那么9月19号，我就在讲台上分享这段经文，讲到这个地震，然后又有这个王永信牧师的这个分享。就你知道吗？没有想到9月23号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啊，发生什么事情呢？台湾大地震哈，9月21号，对不起，921，台湾大地震。你知道，当台湾发生那个大地震的时候，整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从台湾来的人哈，就开始什么，我们的里面就被震动。好，我们想到土耳其的地震，想到台湾的地震，所以就想到什么，这些的拜偶像，这些的风俗，我们要起来祷告，哈利路亚。所以我今天分享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姊妹特别分享，真的我们需要在上帝的心意里面来祷告。好，我们要为这希望这些偶像都要全然废弃。好，今天在世界上，在土耳其也好，今天在伊朗，在这个过去叫做波斯，伊朗波斯，还有你如果去土耳其 去过土耳其，在他们的那个那个伊斯坦堡的那个索菲亚那个教堂里面去看，它墙壁上就有一个图。你知道回教徒他们是没有像的哈，因为他们什么，他们不能有人像，但是他在墙壁上有一个三博士啊去向耶稣献礼物的这个图，在他们的墙壁上还有。为什么？因为那是东方来的，东方来的。那所以在那个图上面，他们为什么那个东西还保留呢？因为那个博士穿的那个衣服啊，对土耳其人，对以前的古波斯的人，他们觉得那就是我们的衣服。大家懂我的意思吗？他们觉得那是他们的衣服，所以那个像到现在什么还保留在那里哈，没有被拆毁。哎呀，非常的奇妙。那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里，在以赛亚书第二章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在这里，透过以赛亚就有这样子一个默示。那我们也求神让我们哈，当你知道现在以色列信主的人比例是其实比例是很低的哈，那我们也是要为以色列来祷告，因为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真的是以色列的全家哈，我们都盼望他们能够有机会能够来信主，所以为这个国家来祷告哈。那今年呢，今年五月份，对，5月份的时候，我跟刘牧师还被，我们也被我们一直支持的一个以色列的机构叫 CFI Christian Friend of Israel，我们支持那个国，那个机构哈，已经从1992年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支持这个机构，结果今年是他们好像要。他们将近50年的这个这个 celebration，所以他们也邀请我跟牧师要去跟他们一起庆祝这个活动，会在纽约哈，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感谢主，我们可以参与在这个以色列的这样子一个祷告当中。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哈，我们刚才讲到神要降罚的时候哈，神要降罚的时候，人地城国啊都会有刑罚，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二章一直到第四章里面，我们就听到这些人啊，这些人里面神要降罚的时候，这些人怎么样呢？受到欺压，受到这个征战哈，那受到疾病哈等等的事情，城市呢会败落哈，地图也会荒凉。那么这个国家也是怎么样呢？也会哀嚎。所以在这第三章、第四章里面都提到，哈，神要降罚跟审判。那么，神要降罚跟审判的时候，就非常的可惜。我觉得我们人所想的就是非常的有限，哈，因为我们所倚靠的是什么呢？第三章第一节就说，哈，要除掉众人所倚靠的，所障碍的，就是所倚靠的粮，所障碍的水。你知道，我老实说，我们人所看重的还是什么？粮跟水啦，就是什么？我们的食物，我们的肚腹，我们所吃所喝的。哈，那个我还记得以前啊，那个我跟刘牧师，我们那是要出来走神的路，要读神学院他要去读神学院的时候，他说他在讲台上也说过嘛，他最担心的就是说，哎呀，我现在我太太刚刚怀孕哈，那将来我们吃什么喝什么？你知道，我们好像到很多关口的时候，我们所关心的就是吃跟喝哈。那难怪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说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语。阿门。好，感谢赞美主。好，那我们再看到哈，那其实神的降罚跟审判里面都是一件事情，希望让我们的心能够来归向神哈，唯独耶和华被尊崇。那么在神的刑罚里面，我们看一下第四章的第二节哈，他说到那日，哎，再一次我们提到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主要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来除尽。 那胜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好，所以我们看到在神的刑罚里面，神还是给我们看见一个盼望，一个什么公义的苗，一个发生的苗哈，要荣华，要富贵。那然后呢，神怎么样呢？神的一个心意里面哈，要用公义的灵、焚烧的灵，要把污秽来除去。所以，因此我们从以赛亚书第一章到第五章到第四章，我们都可以看见。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父神的心意跟计划哈。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父神的心意，就是在这个末后的日子里面，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要奔雅各神的殿。好，救赎是什么？救赎是要由选民流向万国的。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七节，上个星期我们也读到这节经文啊。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什么？救赎要由选民流向万国，要从雅各家到以色列，以色列就是葡萄园，到犹大，这是神所喜爱的啊。还要到什么呢？还要到这一个余种余数啊。那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到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在耶路，那时胜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都必称为圣。好，然后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就是这个真理是什么？要由殿中发出的，从锡安山耶路撒冷神的殿里面来发出啊。然后我们也看到刚才提到的说，这个公义的灵、焚烧的灵，要把什么？要把罪恶能够来除去。因此，我们看到这也就是预言到这个耶和华发生的苗，华美尊荣的，就是预表到基督所要带来的一个义哈。圣灵要为我们来除去罪恶，这是父神的一个心意。那么，因此到这个以赛亚书，我们看一下以赛亚。在这一个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哈，他就看见一个异象，看见主坐在宝座上面哈，撒拉佛就是天使哈，神的使者在这个宝座的旁边侍立，神的荣光在那里彰显。那我们这再一次我提到，我们刚刚提到乌西亚王，他一共做王52年。当他要死的时候，他是怎么死的呢？我们提到他什么心高气傲，他想要在圣殿里面烧香哈，所以什么长大麻风而死，真是太可惜了。大麻风，所以最后他也没办法在这个列王的这个墓里面哈，大麻风而死。所以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其实以赛亚还是什么？上次我们有提到以赛亚经过4个王朝嘛，所以他那个时候还算是什么，还年轻的时候啊。那么以赛亚就在这里跟我们提到，那他说呢，他看到这个异象时候，他的一个反应是什么？他看到有神的宝座，看到有神的荣光，看到撒拉佛在那里侍立的时候，以赛亚却在那里一个对他来讲，他却在那里有一个呼喊，有一个话语。以赛亚说什么？祸灾我灭亡了。所以他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他的一个反应就是祸灾我灭亡了，祸灾，祸灾。那我们因此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在这里提到的祸灾第5章的地方，哈，以赛亚在这里说祸灾我灭亡了。可是以赛亚书第5章的时候就提到神告诉这个百姓们他们的祸灾是什么。那么在这里的祸灾，哈，有哪一些祸灾呢？哈，第一个祸灾，他提到第8节，第5章第8节说，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的境内。讲到什么？个人的产业，好，祸灾，人只顾自己的产业。第二个祸灾提到什么呢？他们在那里从清早到夜晚都在那里喝，追求浓酒，在那里饮酒，哈，在那里流连，这个是表示什么？厌乐，好，祸灾，他们在厌乐当中。那么第3个提到的祸灾呢？提到什么？他们 所依靠的是虚假，好，虚假在他们的中间。那么，然后第四个看到的祸灾是什么？分不出来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光，什么是暗。好，所以在他们中间什么混淆。好，那么我们再看到祸灾什么？自以为是，自以为自己有智慧。好，却是什么呢？却这是他们的祸灾。这个啊，然后我们再看到他们的祸灾是什么？好，就是什么，在这个饮酒里面，所以这个是神提到他们许许多多的提到起码在里面提到有这一个六个祸灾啊，提到他们的祸灾。所以呢，当以赛亚看到乌西亚王死了，看到这个神宝座的时候，他也在那里说什么？祸灾，我怎么样？我灭亡了，我灭亡了。那么，因此呢，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当他在那里说“我灭亡了”啊，因为我是什么嘴唇不洁的人，我也什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为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他说什么？我灭亡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哈，以前呐，在圣经上都讲到什么？如果真的要看见神的人，都会怎么样？会死欸，因为神太圣洁了。我们怎么样？我们太多的罪，所以这个圣洁的神要见到神的荣光啊！真的像摩西跟神求哈，说求你让我见你的面。神说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日子你会死。神怎么样？说你只可以看到我的背影，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神实在太荣耀了。所以在神的面前，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有祸灾我灭亡了。但是呢，以赛亚在那里，他说祸灾我灭亡，我嘴唇不洁，我又住在这些嘴唇不洁的人当中，就有一个撒拉佛啊，用炭火去沾他的口，去沾他的口，去沾他的嘴，哈。那我们就看见，那么因此呢，他说有一个撒拉佛飞到我的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呐，这炭沾了你的嘴，哈，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神的使者用炭火，这个炭火是什么？圣殿是圣坛上的，是坛上的圣火，也是祭司当时为人赎罪的时候的啊。我们看到坛上的火啊，他这个坛上的火在这里提到两件事情，提到一个是什么呢？沾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再一次提到，当我们提到罪孽的时候，哈，这个我们要知道，罪孽表明什么？好几代，你的先祖、你的前人啊，你的几代。所以感谢赞美神，神不但要除去这个以赛亚的罪，要除去什么？要让这个罪孽也要除去啊。所以我们就再次思想到，我们上次提到说，做一个先知也就是一个代求者。你如果愿意在代求的时候，我们可以让三代四代的罪从我们这一代不再传递下去啊，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看到罪孽要除掉，还有什么？自己的行为啊，也要什么？罪恶也要赦免。所以这里神说什么？除掉你的罪恶，你的罪恶就赦免了。一个是罪孽，一个是罪恶，两个方面啊，都要什么？都要被除去。哈利路亚。那因此呢，以赛亚在这里哈，我们就看见，不但神在这里，接下去，当你的罪孽要被除去的时候，神在这里就说什么？说哈，他就听到神的声音，神的声音就在这里说哈。这个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你看到在这里，我可以差遣谁呢？但是谁肯为我们去呢？所以这个我们就表明什么？圣父、圣子、圣灵，我们谁肯为我们去呢？所以当以赛亚在这个宝座面前要来承接这个使命的时候，他是什么？第一个罪要被除去啊，这个罪要认罪，要悔改，要从这个灭亡的里面被提升起来。还有什么？来到 神面前、宝座面前，要来承接神的使命，有没有听见神的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然后我们再看到以赛亚就在这里对神有个回应啊，他的回应是什么呢？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当我们来侍奉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常我们就说，我们希望看到神的荣光，我们希望看到神的面。那我们愿不愿意也被神来洁净？好，那我真的觉得，常常被神洁净的时候，真的奇怪耶。嘴巴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就什么？就是要洁净我们的口，可见我们的嘴里面常常说这个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的口常常是犯罪得罪神的。所以以赛亚做先知什么？要用口来服侍嘛，所以什么？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求神也来什么除去我们口中的罪。我再一次想到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圣经日的时候，讲到先知。先知是什么？先知是常常要用他的口，要来说话。你要以前旧约的时候要指出那个国家时代的罪。新约里面讲到这一个先知是什么？要口要神要用这个预言，要说安慰、造就、劝勉的话，还是跟什么？跟我们的口有关系。所以我们真的，我们的口要被神来洁净。阿门。那但是呢，神要差遣以赛亚做的事情不是容易的。第一个要把他差到什么新盟纸油的以色列民那里去。去的不是很容易的，你一讲人家都悔改了。你去的是什么？心里面蒙了纸油的，不但是蒙了纸油的，这里说你要使这百姓心蒙纸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其实神要他去的真是不容易耶。这些人都是什么？耳朵也发沉，心里也呢，还有迷蒙。那我们看见新约里面也跟我们说到，这个是讲到主耶稣行神迹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他们回转过来便得医治呢？便得医治。那这个，但是你看其实在新约里面就提到主耶稣，主耶稣在人的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可是他们怎么样？还是不信，还是不信。所以呢，他就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了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其实这个意思是什么？不管怎么样，这些百姓就是什么，就是信不来嘛，心里、眼睛、耳朵就是不行，反而还要在这里说什么？哎呀，都是什么，在虚假的里面，看了神迹也不会信啦，对不对？主耶稣行了神迹，他们还是不信。我们看到神的很多的作为，这些百姓还是什么？还是在那里行悖逆神的话，悖逆神的道路。那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太多这样子的例子。我前两天还跟一个姐妹小组分享，那我这次跟他们姐妹小组分享，他们是要从利未记查到这个希伯来书。那我就特别提到，我说利未其实利未这个支派呢是什么呀？是雅各为他12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利未支派跟西缅支派是受咒诅的支派，因为提到他们暴戾，提到他们杀害，提到他们什么？他们的在咒诅当中要分散在以色列12个支派当中，要被分散，没有产地，没有地业。但是今天我们讲到利未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羡慕利未人可以在神的殿中来怎么来服侍。你知道为什么呢？为什么利未人会这样子的被神来看重呢？那我们不能不提到摩西当时，摩西当时在山上跟神见面，40天在山上，百姓不知道摩西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就去跟亚伦说，你给我们造一个金牛犊吧。亚伦就为他们造金牛犊，神就愤怒 就在他们中间。摩西看到这样子，下山看到这个情形的时候，摩西怎么样？连手上的那个从神那里来的两个十诫的石板就摔碎了。好，然后神的愤怒在他们中间，摩西就在那里跟神求啊，求说：“哎呀，你求神息怒，息怒，哈，叫神来息怒。”那当时呢，神就感动这个摩西，对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说什么？你们中间哈，如果你们承认自己愿意站在耶和华这一边的，你们就出来。你知道这些百姓都要得到这样子神的刑罚，神的烈怒在他们中间，他们都要面对死亡了。神在那里说啊，有谁愿意站在耶和华这边的可以出来？你知道吗？12个支派没有一个支派出来，只有哪一个支派出来？利未支派。利未支派站出来说：“我愿意站在耶和华这一边。”感谢赞美主，这就是一个转机。所以，我们后来看到神对利未人说什么：“你们是属我的，哈，你们是属我的。”那我们就看见太多的时候，人就是这样，我们在罪恶当中，啊，嘴巴还硬得很呢，哈，好像觉得这些责任都是神的，没有看到自己的，自己的软弱。那么，难怪呢，怎么样去劝，都什么都。都不能够转回。那么，因此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六章，当这里以赛亚被神差遣，要去到那些很不容易的百姓当中啊，要他去，要去做差遣，要去做预告，要去帮助这些百姓，要去劝诫他们可以回转来到他神的面前。但这里就提到神差派以赛亚去啊，那在他的这个去的中间，他也告诉这些百姓说什么：诚意地土会荒凉，而且人还会被怎么样迁到远方去。这表示以后被掳的情况。然后呢，但是呢，在这样子里面，我觉得神留了一个祝福跟恩典，就是在这个13节的地方说。境内剩下的人，剩下的人，我们上次提到渔民，提到渔种，提到渔树啊。这里说什么？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端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我们看见神在这个刑罚当中，还有什么树墩子仍然存留，而且神称这些树墩子说什么？这是圣洁的种类啊！我真的觉得好感动哦，这么败坏，还要怎么样？还要为他们来存留啊！这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树墩子却仍存留。那我们看到这一个圣洁的种类，树墩子仍存留。那看到这里，栗树、橡树虽然被砍伐，被砍伐的时候，上面还是什么？这个树的墩子里面还有苗可以长出来耶！哈，还有苗可以长出来。哎呀，感谢赞美主！哈，仍然树墩子却仍存留。我们看见哈，那个以赛亚书11章第1节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深的枝子必结果实。”耶西的本就是耶西的墩，哈，这个什么神要发一条根深的枝子，这是预言到什么耶稣基督，哈。那我们再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我是从什么 Bible 什么上面找到的，呀，哈，我们看见什么？这一个好像已经不可能的，但是里面什么仍然要冒出新芽啊！这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心意里面，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感恩哈。神在他的刑罚当中，仍然有什么神所保存、所预留的余数在这里。那我觉得这一次我特别感动的，就是说这圣洁的种类。这圣洁的种类已经这么不好了，可神还看他们余留的这些人，神说什么？这是圣洁的种类。感谢赞美主，真是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啊，能够领受。我们知道我们被神所拣选，我们也被神看为是什么？圣洁的种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来，能够与我们的主能够。 够心能够与他连结哈，所以我们再一次就想到，好像一开始的时候，以赛亚书第一章里面，神就呼召这些百姓悔改，要洗涤，要自洁，从我眼前要除去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哈，寻求公平，要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求神来祝福我们这里的每一位，也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听见想要见主的荣光，让我们的口、我们的嘴能够愿意被神来做洁净的工作，哈。那这一个洁净的工作一定是从坛上来的，坛上的火要来除去。所以，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我们自己在侍奉的时候，哈，会不会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已经变成你知道这个坛上的火，哈？为什么刚才提到说这个祸灾我灭亡了，哈？这个坛上的火要沾它。这以赛亚在这里说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谁？这个乌西亚王奔的时候，乌西亚就是什么心高气傲，什么去动了坛上的火，哈，对不对？神的大麻风就在他的身上。那我们在想到说，摩西，跟他的，摩西有一次在那个圣经上也讲到，亚伦是大祭司嘛，但是亚伦有四个儿子，对不对？好，他的儿子里面呢，也有两个，当场就死了，是什么？他们是用坛上的，火去献祭。照理说是很好，为什么他们死呢？神说什么？他们不是用圣火来服侍，他们是用凡火来服侍。不出于神的就叫做凡火，所以这什么？也是坛上的火用凡火来服侍。所以我们也可以想想看，我们自己的服侍，我是圣火的服侍，还是还是凡火的服侍？那我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一段，刚开始的时候是被神的感动，好像以赛亚嘛，哈，我听见神的呼召，我也顺服，我也为主，去。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圣火的服侍，但是过了一段日子以后，会不会不常常心远离神？仪式都有，但是什么？我们的心远离神，我们的服侍就变成是凡火的服侍，这也是什么？这也是不讨神喜悦的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圣灵也来光照我们，我们也愿意在圣灵的光照里面来行神要我们做的工作。阿门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好，那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在你面前实在是常常我们反省自己，我们真是看到自己的心，我们的口常常都是不讨你喜悦，在我们的口中，主啊，也常常有这一个诋毁你的话语，有不真实的话语，在我们的口中有时候就是说不出那个安慰、造就、劝勉的话语。主啊，我们真是求你来赦免我们，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口中的话语能够被你来洁净。主啊，我们求你今天也用你的炭火来沾我们的口，沾我们的舌，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再一次成为一个圣洁洁净的子民。主，我们也感谢你。虽然许多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子的不足跟败坏，但是你却仍然看你的子民是圣洁的种类。主，我们在你面前主耶，你呼召我们，真是进入到主的国度里面，你看我们也是圣洁的子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就让我们与你的圣洁有份。主，让我们愿意拒绝一切出于仇敌、出于魔鬼、出于罪恶的事情。主啊，让我们真是心能够与你来接近。主，让我们的心愿不是远离你，让我们的心能够与你连结在一起。主，我们感谢你。愿你从以赛亚书里面常常对我们说话，也让我们听了你的话就愿意去行。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